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还要来继续的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看在圣经里面所为我们列举这许多信心的见证人。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因着信活在主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并且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了奇妙的恩典和作为。让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我们早晨的信息的分享。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早晨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的宝座立定在天，并且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是用你儿子的鲜血为我们立定了这一个新约，好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你要成全你的旨意，没有改变。所以但愿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从这些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我们得着激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的心再一次受你的激励，也再一次被这些我们的信心的先祖所激励，好叫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的时代中，我们仍然能够靠主站立的稳。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女子。我们读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请我们一同的来同声的来读。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这一个拉合这个女子她所做的就 quote 在这个地方，并且为她的一生有了一个的总结。那么这一个总结就是说，他没有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的灭亡。那么在这里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拉合是做什么的，他的职业是什么，我们都不好意思大声说。圣经没有不好意思把它记录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把这两个字放在那里，说这一位拉合是谁啊？妓女，你们都不好意思讲啊。OK， 我们再翻到前面旧约，我们需要来看这一些的故事，记载在旧约的约书亚记。我们请翻到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稍微读的多一点，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记载，因为这里有几个记载是蛮重要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一直可能需要读到21节，我们稍微读的快一点啊。当下论的儿子约书亚从实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盖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们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们说：你要这样行，不然我叫你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们的父母、弟兄和你全家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色绳系在窗户上。好，我们最后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我们提到新约马太福音书第一章，马太福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就读头一句话：沙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那么请问，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家谱是什么人的家谱？是耶稣的家谱。那么这个家谱是从约瑟他父系的家谱里面，在这一个家谱的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里记载了这一句话，说有一个沙门，他从拉合氏。他为什么叫这里讲拉合氏？因为他是一个女的。那么沙门就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生了波阿斯。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所记载的这里面，我们会看见希伯来书把这些信心的伟人中摆列在那里，而这里面有几个人物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要来特别来看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这一个拉合。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一个拉合他的背景。这一个拉合是一个女性，第二个她是耶利哥人，她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 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耶利哥人。第三，我们知道她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她的职业是做妓女的，做妓女的。在我们所刚才读的这一段约书亚记的里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我们很明显的看见。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两个探子哪里不去，又跑到这种地方去呢？那我们要知道一下那个背景，知道那个背景。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样的一个路边，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其实在当时有两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一个是在南边的是什么？埃及。一个在北边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是希腊，是希腊。对不起，弄错了，因为时间很早，应该是什么？是巴比伦，巴比伦。我们知道，在我们读世界历史的时候，这个两翼，这个腓翼月湾，就是两河流域，这两河流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在那里。那个古巴比伦文化就从那里发迹的，就从那里发迹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会发现迦南地是正好是这两个文明发达这个国家的中间的一个什么一个通道。所以在这个迦南平原的这一块地方有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就是什么？就是一条的贸易之路，类似像我们中国跟欧洲有一条什么丝路一样，所有的贸易都从这里经过的，从这里经过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约瑟会被卖到埃及去，因为有很多的人在这边什么，在这里做生意，所以这条路又被称为王道，王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条高速公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一条高速公路，是一条很重要很重要的公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一条路有相当什么繁华的一个情况，繁华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那里不仅仅有商业繁华，同时也有很多什么这种所谓的特种营业，我们在台湾叫做特种营业，就会在那里产生。为什么？因为实在是有一个很好什么赚钱的机会，因为有来来往往的人。那么你在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个探子要跑到这种地方去，因为这种地方是什么？是很多不同的人都会往那里去的。很多的闲杂人往哪里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混在这些商人里面，比较会什么？不容易被什么？被看出来有什么特别？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外国人，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外人，所以他们用这样的到这样的地方去，比较不容易被人家认出来，而且也比较容易什么？打听到什么消息？所以你就知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里，所以这两个探子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杂的地方，同时也是什么，也是当地的这些行政长官注意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很多什么闲杂人在里面。所以当这两个人去的时候，就被他们什么的情报系统也发现了，知道有这样两个人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了拉合的家去，就问他们。那么拉合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拉合所做的是什么？就把这两个人藏在什么屋顶上。那屋顶上呢，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在国内你就知道哈，很多的那个楼梯间，还有那个最上面的一层的时候，都把很多什么煤球啊，什么东西都堆在那里，有没有？在中国不是都是这样吗？我就是发现中国就是在那个这个楼梯间里面啊，很多都是堆什么放那些煤球的，很多 堆在那里。他们也是一样，有一个堆东西的地方，他们就把这两个人就藏在那里，然后呢就跟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对话。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在这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对话中间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一个拉合他当时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当我们刚才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读出来当时拉合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我们刚才读的能不能够把我们刚才那个读的那个后面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把那个约书亚记的那一段，我们刚才读的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一段我们打出来看，拉合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态？好，再往下，再往下，好，从第九章第九节开始。OK， 那么请问，拉合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害怕，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害怕。他竟不仅仅他自己害怕，而且他告诉他们说什么？我们全耶利哥的人都什么？害怕。哎呦，这是泄露机密啊！这可是国家最高机密啊，连耶利哥王都害怕，他都把这个东西泄露出去了。而且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底拉合他做了一件是什么事啊？啊，通敌，还有呢？他是不是夜间耶利哥奸人？夜间我们叫汉奸，汉奸走狗。他出卖什么？他出卖，他把自己的都出卖了。他只顾到什么？他只顾他自己跟他什么？跟他父家，把整个以色把整个耶利哥城怎么样卖掉了。如果今天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出卖的，一个把他们自己的城里面把他自己的百姓出卖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应该是什么？应该站起来说，这两个奸细就在我们这里，如果把这两个人杀了，我们可能耶利哥还有什么？还有得救的机会，对吧？但是你发现他所做的事情，今天就我们的眼光来看，他其实是做一个因着害怕而出卖了他自己本族本家的一个人。只因为他们听见了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中所做的事，他所听见的事情哪几件事情？两件。一件是耶和华为他们开了红海，让他们从干地经过。第二件事是什么？他们就把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亚伯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杀了。那么就因为听见这两件事情，所以他们的心就完全的向往。但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耶利哥城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城，相当大的城，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城，因为它正好就在一个隘口的上面，正好在一个隘口上，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而且也是军家必争之地，所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这是以色列人过埃及所要面对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啊。在这样的情形下，拉合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圣经里面到了希伯来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们给拉合定了一个总结，说他因着什么信，就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探子，就让他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的变什么灭亡。当然这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或者是说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拉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我们再一次来看到底拉合的信心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你如果仔细的去思想，其实他的信心就是只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可以讲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他的信心也不是怎么光明正大，就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他把他的家族人都出卖了，对吗？是不是？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拉合不仅仅什么，他因着这样的缘故，他没有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被灭亡，同时他也保护了他的什么，他的全家。那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神迹在后面被发现。那么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还知道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啊？他们是去绕，是不是啊？第一天绕一次回家了，第二天又绕一次回家了，到了最后一天是呢，绕了七次。然后呢，祭司一吹角，兵丁一喊，怎么样，那城就垮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忘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请问拉合的家住在哪里啊？他住在城墙上啊。那你想想看，他的一家怎么得救的？怎么得救？这门墙塌的时候，这个墙塌下来的时候怎么塌的？啊，全部都倒下来了，怎么？就是那个地方怎么样？不塌。为什么不塌？因为在那里挂了一根什么？一个红色的绳子。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见，为什么我们一直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给这些探子给拉合的应许，你和你一家都要什么？都要蒙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次看见救恩是属于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啊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家的。你蒙恩了，你要为着你很多家人还没有蒙恩的，你要好好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们要全家得救。若是中间我们还有父母亲没有得救的，还有兄弟姐妹没有得救的，还有我们的儿女没有得救的，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的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样的一个观点看，拉合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因着这样的信，他的性命得到了保护，并且他的家也得到了保障。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最大的恩典是什么？他最大的恩典是什么？他嫁给了谁？啊？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他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对吧？而且他又成为了耶稣基督家谱中间特别被记载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习惯有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当我们在记载家谱的时候，你发现家谱都记载男的还是记载女的？都记载男的。而女孩子记到这里，然后就讲了说她嫁给什么人，从此就没有了，就从这个家里面怎么样出去了。然后她上了哪一个人的家谱？啊，碰到夫家的家谱。那么在夫家家谱，哎，顶多就是记载的说什么某某某娶了什么什么氏，生了几个孩子，如此而已，就没有了。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也很类似的，都是以什么以男性为主的。当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人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都是男的生的生的，怎么都是男的生呢？不是男的生嘛，这当然是男的跟他太太生的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都是什么人生什么人啊，叫吴振群生，我就没有个儿子哈，那我就没得生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奇怪的，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就有四个什么，有四个女性被提到，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拉合。 就是因为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家谱里面这个四个女性提在这里，一定有他的什么用意的。就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看见一件事情，当圣经说到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婚姻是神所用的一个方法，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世上堕落的人类。所以当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妻子，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讲了这么一大堆话的时候，最后保罗落到最后一句的结论是说什么？然而我是指着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是讲到一个婚姻的联合。所以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一旦我们进入一个婚姻关系中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你们两个人是变成什么？一个，变成一个。所有你丈夫的命运就是你做妻子的命运，我们联合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四个女子，虽然她们都是堕落的，她们都是败坏的，她们都是被咒诅的，她们都是不名誉的，可是她们却因着婚姻的缘故，她们进入了一个什么？一个王的尊贵的一个血统的里面，并没有因为她们的罪恶，也没有因为她们的败坏，好像教王的血统受到了玷污，没有，反而因着这一个王的尊贵，使得这些在堕落败坏中的他们的血统得以被变成王的血统。所以弟兄们，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婚姻成了我们这些罪人得救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把拉合特别的说出来，他因着信就没有让他们那些什么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蒙恩得救？我们为什么会蒙恩得救？是我们因着在信心中与这一位救我们的主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联合。在这样的联合里面，教会就成了基督的心腹。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因着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和这一位主有一个同样的命运，有了同样的命运。所以弟兄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信心是我们来对神，或者讲说信心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来得到这一切恩典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因着信。所以圣经里面不仅仅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因信什么成圣，都是信心，都是信心。信是我们来对着这一个救恩的一个回应的唯一的一个方法。你今天要怎么得到这个恩典呢？因着信，是因着信，是这一个位神在里面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的恩典，是这位神在我们的里面赦免我们的罪，是这位神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着，是这位神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超越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弟兄姊妹，不是行为，不是行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能够了解一件事情，那一个行为是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面，或者是我们在爱里面对神的一个回应，因着我们对神的那个顺服，而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那个行为，那个叫做我们的义。 而我们不是能够凭着我们的行为可以去讨神的喜悦。就是我们常常那个观念，我们需要能够把它弄清楚，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的功可以弥补我们的过，那听懂没？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你的过就是你的过，你的功也不算你的功。为什么？是因为你应当行的。听懂没？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啊，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啊，我们然后再去做一件好事，能够把它弥补过来。听懂没？你会知道，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会发现产生很多很多什么很可怕的一个结果，很可怕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去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觉得什么没有太深的罪恶感，没有关系嘛，我等下再做个好事就可以怎么样就补回来了嘛。所以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特别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最会的这个就是不小心，哎呀，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记一个小过怎么办呢？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到外面去日行一善，然后呢，哎，再跟训导处报告一下，然后我又可以记一个什么小功啊，小功就怎么样就可以弥补回来了。所以在这个学期末了的成绩单上面，我仍然是一个什么好学生，虽然我作弊记了一个小过，可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好事，所以我记了一个小功，我又补回来了，所以 I'm OK， 而且我仍然是可以变成一个模范生。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犯个过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对于犯罪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罪恶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真的，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产生很多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我自己观察的时候，我就特别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呢，啊，因为我从台湾来的，所以台湾呢就会有一种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就发现庙啊都很有钱，啊，那个拜的庙都很有钱。其实很多的时候，老百姓都蛮苦的，生活都过得不容易，可是庙很有钱。所以他们讲说，你在台湾想发财很简单，你就开个庙啊，就开个庙，只要你这个庙很灵，我告诉你保证发财。那我也会发现，凡是有这种将功赎罪思想的宗教啊，这些的宗教，这些的庙宇都非常非常有钱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台湾的这种大庙的这些的理事长啊，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庙里面除了有庙祝之外啊，也有理事长的管理这个庙的，这些理事长很多的时候常常都是什么，都是黑社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头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这些人捐钱捐的特别多啊，每次在那个庙里面你就看见那个理事长通常都是排在第一个，因为他捐钱捐的最多，而且他们一捐钱都是捐什么几百万，甚至有人上千万的，哇，他们怎么那么多钱可以捐呢？他们就捐那么多。那我去在思想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这些人常常会到庙里面去怎么样？去烧香许愿。那么烧香许愿的时候呢，啊，当他们碰到有一个啊要做可以去要包一个工程的时候，到公家里面去包工程的时候，这些人就去什么？就去到里面许愿了，啊，这个怎么样？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什么？能够拿到这个标啊！等我拿到这个标以后，我赚了钱，我就一半就怎么样捐给庙里面。那他们为什么要捐一半呢？因为我后面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你知道这些人去竞标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法？都是用非法的方法去竞标。要不然就贿赂，要不然就围标，要不然的话就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他们就可以怎么样把那个标得到手。得到手了以后，他们就做这个工程，做工程的时候怎么样偷工减料，然后对那些官员行贿， 然后他们就可以赚了一大笔钱。赚了一大笔钱以后呢，他也知道他这样做的方法是什么，是非法的，可能有一天会出纰漏的，但是呢他希望这些菩萨能够帮助他，所以他把他的一半拿出来捐给庙里面，是干什么？将功赎罪。他希望因为他这样做了好事，菩萨可以保佑他，不让他做的这些龌龊事有一天会怎么样被人家掀出来。所以他们捐了一大笔钱捐给了庙里面，所以发现这庙很有钱啊，很有钱啊。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思想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若是要以行为行善要来讨得神的喜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发现一件事情，菩萨他都收贿，请问这种菩萨你要信吗？这种的官员你都不会相信，对不对？但是这种菩萨你要信吗？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在乎你所做的是什么，而在乎你的行为。但是能知道这不是一个律法，而神的救恩他就是要在我们的里面要来成全，使我们成圣，而这一个恩典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要带我们超越这些公义的一些的行为。所以那些不是律法所产生的，那些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神的能力在这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行为，那个才是什么？那才是义，那才是真正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看见拉合的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信心是带我们超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着信就不与那些同遭灭亡的，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被灭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而且神所算计的事情和我们所算计的事情是真的不一样，是真的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要来再交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参孙。这一个也是在圣经上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个人物，很大很大的争议。但是很多人对于希伯来书把参孙也放在其中都觉得非常不能什么明白，为什么圣经也要把参孙这样的人摆在圣经上面，而且称他为什么信心的伟人。很多人物我们讲起来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很好，这个人有可量之处。可是对于参孙，我们觉得有很多很多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恩典怎样在我们这些蒙恩罪人的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是远远能够超过我们的心思所能够明白的。下礼拜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面有一个没有办法翻译的词，我们从这个词的里面我们要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超越的恩典。但是这些都是因着我们的信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姊妹，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什么实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只能够因着信来与神回应，好叫神能够把他救赎的恩典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永远不是我们，永远是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求你甚至在我们的中间 再一次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信是要为我们带来一个何等大的祝福。因为信是我们可以与你连结的唯一的一个管道，将你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约、一切的祝福，都是因着信而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信来回应你。求你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